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，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，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。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，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，终于完成使命，保住了王后的名节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，作者大仲马，翻译好运王振孙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聂梅、孙达。
博纳修被关进了单人牢房，他整夜都坐在凳子上，听见一点响声就吓得发抖。当黎明的头几道亮光钻进他的牢房时，他觉得曙光都有了哀悼的色彩。
忽然间，他听见有人拉门栓，吓得他一下子跳得老高。他以为是来找他，要把他送到断头台上去的。因此，当他看见进来的不是他等待的刽子手，而仅仅是头天的审判官和书记官的时候，他几乎跳起来去搂他们的脖子。审判官对布纳修说道：
先生，您的案子从昨天晚上起变得非常复杂，我的老实人。我劝您把真实情况全都说出来，因为只有您的真诚的悔过才能平息红衣主教的怒火。
可是审判官大人，我已经准备好什么都说出来，至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吧，您问吧，我求您了。
好的，首先您的妻子在哪里？
我已经告诉过您了，他给人绑架了。
是的是的，但是从昨天下午五点起，他靠了您的帮助逃走了。
啊，我的妻子逃走了？他逃走了？啊，这个不幸的女人。先生，如果他逃走的话，这可不能怪我，我可以向您发誓。
那么您到您的邻居达达尼昂先生家里去干什么？您当天白天跟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。
谈话？哦，是的，审判官先生，是的，这是真的。我承认 我做错了，我的确到过达达尼昂先生的家里去。
告诉我，你这趟去的目的何在？
我只不过是求他帮助找回我的妻子。我当时认为我有权利把他找回来，可是现在看来我做错了，我请求审判官多多原谅。
那么达达尼昂先生是怎么回答你的？
达达尼昂先生刚开始答应帮助我，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他把我出卖了。
哼，你在欺骗法庭。达达尼昂先生跟您达成了协议，根据这个协议，他赶跑了逮捕您的妻子的警方人员，并且帮助他逃避了所有的搜捕。
您说什么？达达尼昂先生抢走了我妻子？您这是在跟我说些什么呀？
哼，幸好达达尼昂先生落在我们手里，你这就跟他对峙。
啊，说真的，我是求之不得呀，能见到这么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我一定会感到很高兴的。
好了，卫士，带达达尼昂先生进来。
两个卫士带着阿多斯进来，审判官对阿多斯说道：
达达尼昂先生，讲讲在您和这位先生之间发生的事情吧。
哦，不过，审判官先生，您让我看到这个人，他不是达达尼昂。
什么？他不是达达尼昂？
向天主起誓，绝对不是。
那你告诉我，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？
我没法告诉您，因为我不认识他。
怎么？你不认识他？
是的，不认识。
那你见过他吗？
我见过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
审判官把脸转向了阿多斯。
先生，你的名字？
我吗？我叫阿多斯。
嗯，阿多斯，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这是一座山的名字。
可是，这就是我的名字。
但是您曾经说过，您叫达达尼昂。
我吗？
是的，您。
哈，不对吧？是有人对我说，您是达达尼昂先生吗？我就回答，您这么认为的吗？那么抓我的那些卫士嚷着说他们有把握，我不想让他们生气，况且我也可能自己弄错了。
什么？先生，您无视法律的尊严。
啊，绝没有的事儿。
您是达达尼昂先生。
哈，您倒是看看，您现在自己还对我这么说呢。
一边的博纳修也叫了起来。
可是我对您说，审判官先生，没有一秒钟好怀疑的。 达达酿先生他是我的房客，因此尽管他没有付我房钱，甚至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应该认识他。达达酿他是一个19岁出头不满20岁的年轻小伙子，而这位先生看起来至少有30岁了。达达酿先生是 SR 先生卫队里的卫士，而这位先生应该是特拉威尔先生火枪队里的火枪手。您看，您看他的制服，审判官先生，您看看他的制服。
再对也没有了。
这时候门忽然打开，一个信使被巴士底狱边门的看门人带进来，交给审判官一封信。审判官看完信立刻叫了起来，
哦，这个该死的女人。
怎么？您说什么？您说的是谁？我希望不是说我的妻子吧？
正相反，就是她。您的案子这下可不得了了。
怎么回事，审判官先生？请您讲给我听听。我被关在监狱里，那我的案子怎么会因为我的妻子变得更糟了呢？
因为她做的事情是你们之间拟定的一个计划。一个恶毒的计划的结果。
哦，不不不，我向您发誓，审判官先生，你一定陷在一个天大的错误当中了。我可是一点都不知道我的妻子要干什么，我和他的事儿毫不相干。如果他干了什么蠢事儿，我就不认他，我要揭穿他，我诅咒他。
这时候一边的阿多斯不耐烦地对审判官说，
好了好了，审判官先生，如果您不再需要我了，请把我随便送到什么地方去吧。您的这位布纳修先生实在是叫人生厌。
卫士，把犯人们送到各自的牢房去，让他们受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看管。
审判官用同一个手势指着阿多斯和布纳修，而阿多斯听了他的话，用习以为常的冷静口吻说道，啊，不过你要找的是达达酿先生，我完全看不出我在哪一方面能够代替他。
闭嘴，卫士，照我说的去做，绝对保密，听清楚了。
阿多斯耸耸肩膀，跟着看守他的卫士们走了。布纳修先生呢，哭得那么伤心，连老虎听了也会心碎的。
布纳修先生被带到他原来过夜的那间单人牢房，整个白天就关在里面。在整个白天里，他哭得像一个真正的服饰用品商，因为他完全不是一个军人。到了晚上9点左右，就在他要下决心上床睡觉的时候，他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，脚步声离他的单人牢房越来越近，门打开了，几个卫士出现了。一个跟在卫士后面进来的士官说道，
跟我走。
跟您走？哦，天哪，在这个时候跟您走，我的天主，这是上哪儿去啊？
上我们奉命送您去的地方去。
哦，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这一次我可是真的完了。
他机械的没有丝毫反抗的跟着来找他的卫士们走了。他被带到前面院子的大门口，发现了一辆由4名骑马的卫士围着的马车。他给押上马车，那个士官坐在他身边，车门被钥匙锁上。两个人就像被关在一间活动的监狱里。
马车开始动了，隔着用挂锁锁上的窗栅栏，犯人仅仅能看见房屋和路面。但是作为真正的巴黎人，布纳修从界石、招牌、路灯可以认出每一条街。到了圣保罗教堂，处决巴士底狱犯人的地方，他差点昏过去，连着画了2次十字。他本来以为马车就要在这儿停下来，然而马车却走过去了。
再往前一些，他又一次被吓得心惊胆战。这是在沿着圣约翰公墓走的时候，国家的要犯都埋在这座公墓里。只有一件事让他多少放下一点心，这就是在埋葬他们之前，一般都是先砍下他们的脑袋，而他自己的脑袋现在还好好的长在他的肩膀上。但是当他看到马车走上去沙滩广场的那条路，见到了市政厅的尖屋顶，他相信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，因为这也是一个执行死刑的刑场。而事实上，马车在这个凶险的广场上穿了过去，没有停下。还剩下特拉瓦尔十字架这一个地方叫他害怕，马车走的路正是通向那里。
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。处决那些次要的罪犯通常是在特拉瓦尔十字架。本纳修原以为自己配得上圣保罗教堂或者沙滩广场，还感到骄傲呢。他的旅途和他的命运将终止在特拉瓦尔十字架，他还不能看见这个不幸的十字架，但是他几乎感觉到他在迎着他过来。在离十字架还剩下20步的距离的时候，他听见一片喧哗声，马车停住了。可怜的布纳修先生已经被他连续感到的激动情绪压垮了，他再也支持不住，发出一声微弱的，别人听了会当成是垂死者的咽气声的呻吟，接着就昏了过去。
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，远赴巴黎，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。他遇到了阿托斯、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，通过决斗，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。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，他们历尽艰险，终于完成使命，保住了王后的名节。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正在播出。
实际上，人群聚集在那儿，并不是等候一个应该上绞刑架的人，而是在观看一个已经上绞刑架的人。因此，马车停了片刻，又开始动了。他穿过人群，继续赶路。驶进了圣奥洛内街，绕过老好人街，在一扇低矮的门前停下。
门开了，两个卫士把士官扶住的布纳修接到怀里，把他推进一条过道，让他爬上一座楼梯，然后把他安置在一间前厅里。所有这些动作对布纳修来说都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的。他走路像做梦的人在梦中走路一样，他看到的东西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糊不清，他的耳朵听到声音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如果在这时候处决他，他绝不会做一个动作来进行自卫，也不会发出一声喊叫来祈求怜悯。因此他就这样背靠着墙，两条胳膊耷拉着，留在卫士们把他安置在那儿的长凳上。
然而因为他望望四周围，没有看见任何一样威胁他生命的东西，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表明他遇到了真正的危险。长凳的软垫凳面坐着挺舒服，墙面蒙着漂亮的科尔多瓦皮，用金丝带系住的红锦缎大窗帘在窗子前面飘动，所以他渐渐地明白他害怕的太过分了。于是他开始向左向右、向下向上扭动他的脑袋，没有人来阻止他做这个动作。他恢复了一点勇气，冒险抽回一条腿，接着又抽回另外一条腿，最后在两只手的帮助下，他从凳子上抬起了身子，站了起来。
就在这时候，有一位相貌和蔼可亲的军官撩起了门帘，一边继续在跟待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的人谈话，谈了几句之后才朝犯人转过身来。他问道，
您叫伯纳修？
是的，军官先生，我愿意为您效劳。
好吧，进来。
然后他侧转身子，让布纳修过去。布纳修老老实实的服从了，走进了房间。显然房间里有人在等他。这是一间很大的书房，墙上挂着进攻性的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作为装饰，门窗紧闭，空气很闷。虽然才到九月末，屋子里已经生了火。屋子中间有一张方桌子，堆满了书籍和文件。书籍和文件上摊开着一张很大很大的拉罗舍尔城的地图。
壁炉前站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，神情高傲自负，两眼炯炯有神。他的前额宽阔，瘦瘦的脸由于蓄了一撮山羊胡子，越发显得长了。山羊胡子的上面有两撇八字胡，这个人虽然才36、37岁，可头发、八字胡和山羊胡子却开始花白了。这个人没有佩剑， 给人的印象却完全像一个军人。他的水牛皮靴子上还微微地沾着一层尘土，说明他当天骑过马。
这个人就是红衣主教大人德里塞柳，他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弯腰屈背像个老人，而是像在他那个时代实际的情况那样，是一个灵活的风流的骑士，身体虽然衰弱，但是靠着一股精神力量支持着。正是这股精神力量使他变成世上曾经有过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。目前他正在准备把英国人赶出雷岛和围攻拉罗舍尔，所以在初次见面的时候，从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就是红衣主教。不认识他的脸的人根本不可能猜到面对的究竟是谁。
可怜的服饰用品商站在门口没有动，刚刚被我们描绘了一番的那个人物眼睛牢牢地盯住他，就像是要把他的过去底细看个一清二楚似的。沉默了一会儿，红衣主教问：这个就是那个布纳修？
是的，大人。
好，把这些文件给我，让我们单独待着。
军官从桌上拿起那些文件交给红衣主教，然后一躬到地，行完礼就走了出去。布纳修认出这些文件就是他在巴士底狱的审讯记录，而站在壁炉边上的那个人不时从记录上抬起眼睛，像两把匕首似的目光一直扎进这个可怜的服饰用品商的内心深处。在阅读了十分钟，观察了十秒钟之后，红衣主教已经打定了主意。他低声地说道：
这个家伙从来没有搞过阴谋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还是让我们看看再说。先生，您被控告犯了叛国罪。
哦，大人，别人已经跟我这么说过，但是我向您发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
布纳修先生，您和您的妻子德谢弗勒兹夫人以及白金汉公爵共同搞阴谋。
哦，说真的，大人，我倒是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。
哦，是在什么情况下听说的？
我妻子说，红衣主教引诱白金汉公爵到巴黎来，是为了毁掉他，也是为了在毁掉他的同时，把皇后也毁掉。
什么？他这么说的？
哦，是的，大人。不过我对我妻子说，您这样说话是错误的，因为红衣主教大人他不可能。
闭嘴！你是一个蠢货。
我的妻子正是这么回答我的，大人。
哼！我问你，你知道是谁绑走了你的妻子吗？
我说过我不知道，大人。
可是你有所怀疑，对吗？
是的，当然，大人。但是这些怀疑好像让审判官先生感到不快。我现在不再有了。
你的妻子逃走了，你知道吗？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大人。我还是到了监狱里才听说的，也是通过一位审判官先生，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。
那么你知不知道你的妻子逃走以后的情况呢？
不，我当然不知道，大人。不过我想他应该回到罗浮宫去了。
他凌晨一点钟还没有回去。
哦，天哪，我的天主，那他怎么样了现在？
我们会知道的，放心吧，什么事儿都瞒不过红衣主教，红衣主教什么都知道。
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大人，您相信红衣主教会同意告诉我我的妻子怎么样了吗？
也许，但是您知道的有关您的妻子和德谢弗勒兹夫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况，您首先应该招认出来。
是的。不，大人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。
您到罗浮宫去接您的妻子的时候，他直接跟您回家吗？
不是，几乎从来没有，因为他总是有事去找布商，我送我妻子到他们家里去。
有多少个布商？
两个，大人。
他们住在什么地方？
一个在沃杰拉街，另外一个在竖琴街。
您和他一块儿走进他们家里去吗？
哦，那是从来没有，大人。我总是在门口等他。
他单独一个人这样进去，用的是什么借口呢？
他没用什么借口，就是他要我等着，那我就等着。
本纳修先生，您是一个随和的丈夫，我亲爱的先生。我问您，您还认识那两扇门吗？
是的，我认识。
你知道门牌号码吗？
当然知道。
什么号码？
一个是我接了街25号，另外一个我想想，是树清街75号。
很好。
说完这句话，红衣主教拿起一只银铃摇了摇，军官立刻进来了。红衣主教低声对军官说道：“
去给我找洛什福尔，如果他回来了，让他立刻就进来。”
大人，伯爵在这儿，他迫切请求和您谈话。
那就让他进来，让他赶快进来。
军官冲出了房间，在一旁的伯纳修听见了他们的谈话，他一边惊慌失措地转动着一双眼睛，一边低声说道：“
哦，天哪，我是在和红衣主教说话。”
军官出去了还没有5秒钟，门开了，进来一个新出场的人物。伯纳修一见到这个人就叫了起来：“
哦，就是他！”
红衣主教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“
就是绑架我妻子的那个人。”
红衣主教听到这句话，第二次打铃，军官又进来了：“
把这个人交到看管他的那两个卫士手里，让他等着我再次传唤他。”“
不不不不不，大人，不不不，我记错了，不是他，我弄错了，这是另外一个人，跟他一点都不像。这位先生，他是个正派人。”“
把这个蠢货带走！”
军官用胳膊协助伯纳修，把他带到前厅里，找到看管他的两个卫士。
我们刚介绍的这个新出场的人物焦急地望着伯纳修，一直望到他出去。等到门在他背后刚刚关上，这个新出场的人物就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红衣主教的跟前，对他说：“
大人，他们见过面了。”“
谁？”“
王后和公爵。”“
王后和公爵？”“
是的。”“
在什么地方？”“
在罗浮宫。”“
你能肯定吗？”“
完全能够肯定。”“
谁告诉你的？”“
兰努瓦夫人，主教大人，您知道他是完全效忠于您的。”“
他为什么没有早点说？”“
啊，或者是偶然，或者是不信任。王后让薛尔吉夫人睡在他房里，而且把他留了一整天。”“
很好，我们被打败了，让我们想办法进行报复。”“
大人请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您。”“
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经过。”“
大人，在午夜12点半，王后跟她的那些侍女们。”“
在什么地方？”“
在她的卧房。这时候有人用她的主管内衣女士的名义交给她一条手绢。”“
后来呢？”“
王后表现得非常紧张，尽管她涂着胭脂，但是脸还是一下子变白了。”“
后来呢？后来呢？”“
她站了起来，嗓音都变了。她说：‘夫人们等着我，我10分钟就回来。’她打开她密室的门，接着就出去了。”“
为什么兰努瓦夫人不立刻就来通知你？”“
因为他当时什么也不能肯定，况且王后说过夫人们等着我，他不敢违背王后。”“
王后在卧房外面待了多长时间？”“
大概有3刻钟。”“
天哪，他的女士没有一个陪伴他吗？”“
只有当娜·埃斯特法尼亚一个人。”“
他后来回来了？”“
是的，不过回来取回一只香木小匣子，那上面有他的姓名首字母组成的图案，但是立刻接着又出去了。”“
那后来他回来的时候带着那只小匣子吗？”“
没有。”
拉努瓦夫人知道这只小匣子里盛的是什么吗？”
知道，是陛下送给王后的钻石坠子。”
他没有带着小匣子回来？”
是的，没有。”
那么拉努瓦夫人认为是王后把他们交给白金汉了。”
这一点她非常肯定。”
为什么？”
拉努瓦夫人作为王后的梳妆女士，在第二天白天找过这只匣子，没有找到，显得很着急，最后问到了王后。”
王后说什么？”
王后她脸涨得通红，她回答说：‘前一天这些坠子有一颗打碎了，她送到她的金匠那儿去修补了。’”“
应该上那儿去一趟，查明这件事是真是假。”“
大人，我已经去过了。”“
很好，那金银匠怎么说？”“
金银匠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”“
好，太好了。罗什福尔，并不是一切都完了，也许反而更好。”“
是是是，我相信红衣主教大人的天才不会
没有办法弥补他手下人干的蠢事，对不对？”“
这正是我要说的。”“
现在你知道德西弗勒兹公爵夫人和白金汉公爵躲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目前还不知道，大人。 我的人还没有能够告诉我这方面的任何准确的情报。
哼，我倒是知道了。
啊，您大人？
是的，或者说，至少我猜到了。他们俩，一个在我吉拉街25号，一个在树琴街75号。
那么大人，是不是要我派人把他们俩抓起来？
太晚了，他们可能都离开了。
可是不管怎样，我可以去查查清楚。
是的，你从我的卫士当中挑10个人，搜查那两所房子。
是，我这就去，大人。
罗什夫尔奔出了他的房间。
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，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，作者大仲马，翻译郝运、王振孙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聂梅、孙达。